好，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头牧师已经平安抵达啊，要问候大家好，问候大家安息平安。那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牧者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的篇幅比较长，一共有五章。那其实出现很多人物，如果大家在家里跟着我们每一天的进度，你会比较容易明白这整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很在家里有这样子跟着我们陀拉进度，所以因为我们在讲台上没有办法很细很细的讲，必须还是要在家里把经文读熟悉了，所以我是期待，而且我是以一个大家已经对经文很熟悉的一个假设来分享。有五章的篇幅，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和神摔跤的雅各，而且神改了他的名字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第二个，他雅各与以扫哥哥相见。再接下来会看到雅各的女儿底拿的事件，他们在事件发生的这个事件。好，那再接下去第四个，便雅悯的出生，然后生便雅悯的拉结就难产死了。还有以撒也在同一章的篇幅里面告诉我们以撒也死了。最后我们这个陀拉，这个礼拜陀拉的篇幅里面的结束是以扫的后裔，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所包含的五章所有的。雅各的出现，从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就看到雅各就出现了，一直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他所经历的。刚刚陶露姐妹也为我们分享了很多，我们看到雅各他常常会有一种较力的动作，常常在和什么东西摔跤，不一定是人或者是事情。那我们住在这里，我们会对一种运动蛮熟悉的，在日本你会看到 small， 就是相扑 small totally， 那两个人就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就是想办法要把对方推倒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吃那么胖吗？因为他很重嘛，所以他就让你不容易跌倒。但是呢，问题是不是重就可以了，还要有技巧。雅各他不只是较力，他常常在筹算，他心里在打算，他有很多的计划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拿到手中。比如说他用红豆汤换了长子的名分，其实呢他没有骗以扫，这是他光明正大换来的，只是他骗了父亲，他扮成以扫哥哥去骗了祝福，骗了父亲的祝福。然后他与拉班的交易，他也想我要怎么样跟他交涉，我可以再娶到我所爱的拉结，并且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羊生的都是健壮的，都是能够归我。他脑筋很好，他一直在思考，他一直在筹划，他为自己计划。但是呢，他也常常在逃，好像从这里逃出来以后不久，可能一段时间他要从这里逃到那里去，好像没有一个很安定的一个人生。其实呢，这都是他所做的选择的结果。我们的人生也一样，我们面对很多的选择的时候，当你做了一个选择，其实我们都会吃到那个果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要逃。再回到前一点点，27章的41节，27章41节，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，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就为了这句话，以扫说，等以撒死的时候我就要杀我的兄弟。好，雅各就得赶快逃了。那么到了母舅拉班那里去以后，娶了两个太太，有了两个使女，生了十几个孩子以后，我们来看31章的1到3节，他是第二个逃，是从这里来的。31章的第1到3，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，其实是神告诉他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从拉班逃出来以后，他有一个方向，神要他回去应许地，回到以撒，回到他的祖他的父的地方。我们看到雅各他顺服了，他没有说我乱逃，我不要去那里，因为我回去我会遇到，第一个我会遇到以扫，以扫要杀我。这个时候他又开始盘算，我要怎么面对我的哥哥，我要怎么解他的恨，我要怎么蒙他的恩。蒙恩在另外一个圣经的版本解释，他有写，有的是分讲成讨他的欢心。他开始想，我要怎么样来让他那个很生气的那个气焰能够降下来，甚至能够接受我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题目，他打发雅各开始打发人去告诉以扫他所有的，他现在的光景，我在巴旦亚兰，我在拉班那里，如今我有妻，我有使女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很多的产业。我们知道当时的人牲畜是他们的很大的一个财产。他告诉人，他打发人送这个人去讲的时候，第一次他这样子做了以后，回答的是什么呢？带信息去的人回来跟他说，你哥哥正带着400人来。哇，400人。我们上次也题目是分解，其实极有可能就是武装来的，要不然他可以一个人，他可以带他亲近的就可以，他带了400个人要来见雅各。雅各当然害怕了，而且是很愁烦，开始想办法，他很拿手想办法。我想我们都会啦，想办法。雅各兵法分两队， A 计划 B 计划，第一个不行了，我还有另外一队，第一队被击杀了，我还有一对可以存活。其实呢，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动作。我们知道雅各之后，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他为什么要分两队？他一定要有存活下来的。你一队全部去的时候，一网打尽，万一不行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可以存活下来。所以他分两队，他要存活。以色列分了两国，是不是神的智慧在其中呢？保留了他的百姓。北国虽然是不见了散了，但是神认识他的羊，他们就到列国里面，就这样子生存下来了，就这样子被保留下来了，这个枝条就被留下来了。虽然我们看好像北国不见了，是神的智慧，有一天他呼叫的时候，他的羊会听到他的声音。你会看到更多很多从列国出来的，发现他们竟然自己是以色列，他们会回来。我相信这是神的智慧，他的保守。当他分完两队以后，他终于开始向神祷告。雅各想起神对他的应许，他开始向神祷告。或许是他面临生命的危险的时候，是面临死的恐惧的时候，让他谦卑下来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我们常常说，人生病的时候，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他就看着天花板望天，干什么啊？开始向神祷告了。以前健壮的时候很忙，没有时间祷告，现在没有力气抓了，抓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抓。当他没有力气的时候，降服在神面前，向神祷告。雅各或许觉得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他对死的恐惧，哥哥要来追杀的恐惧，让他真的在神面前，他开始降服下来，谦卑下来。是巴不得我们不要遇到这样子的光景，我们才降服在神的面前。之后 他开始整理出一大份的礼物。如果从圣经里面你去加加减减，他大概有送出了至少550只以上的牲畜，有牛，有羊，有骆驼，有驴驹，公羊、绵羊，而且有小小的哦，就是仍然在骆驼还在，还有筛子，就是有小小骆驼的，然后分队让他们在前面走，他打发这些在前面走，一队一队，每一队都有距离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的距离哈，或许从这里到我江东米子车站走一队了，然后以扫问这些是什么，然后仆人告诉他是你仆人雅各的，他在后头，然后走不久以后又来了一队，再问他这些是什么，这是雅各的，他的策略，他想要这样子一队一队的送礼物先过去，打发这个字其实还有放手的意思，分派出去的意思，他打发这些礼物在他前面的时候，他想要解哥哥的心头的恨，这是雅各的可能另外一个兵法吧，送礼解恨，他心里已经有个打算了，这些东西我放手了，我打发先走在我前面的，我放手了，然后最后所有的人都过了河，剩下他一个，他可以，我想他可以看得到河隔着他们两边，在河的那一头都是他20年来慢慢慢慢神所祝福给他，但是他今天打发他们过去，他今天放手，他今天没有抓住了，这是一个改变，他终于好像发现他不能再抓什么了，他情愿把这些先放到前面放手，当他放手的时候，当他一个人的时候，神来造访他了。我发现很多时候，其实当我们一个人，你在密室里面的时候，你单独的时候，神可以来造访你，而且你放手了，你不再抓东抓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愿意来造访你。当你觉得我都可以啊，然后我没有时间在密室里面的时候，或许那时候神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来，因为你或许也没有办法察觉到神他要来。那一个晚上，雅各一个人，他把他所有的全部打发分派送出去了，神来造访他。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给话语，给信息，给指示，但是这次很奇妙，这一位来跟他摔跤，是你在后面不会看到其他的，他就来跟雅各摔跤，为什么要跟他摔跤？或许借着这个方法再告诉雅各，你的一生就是在这样子，老师在那边摔来摔去，老师那边要抢一些东西，要夺一些东西，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用摔跤的方法，我不晓得，也很奇妙，这个人，这个使者，从晚上一直跟他摔到黎明，你觉得神会输给人吗？不会，有人摇头说神不会输给人，那为什么神一直跟他摔，从黎明摔到天，就是晚上一直摔到黎明快要天亮，这好长的时间呢？如果知道说诶，摸了他的大腿窝就可以胜了他的话，他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摸他的大腿窝？他摸了他的大腿窝，另外一个解释是好像让他脱了节脱臼，然后他就开始不能走，就瘸了。我们知道在大腿这个地方，它代表是一个权柄，一个我们在以前的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以撒找妻子的时候，要他的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，其实大腿是代表一个权柄，那当仆人把他的手放在 亚伯拉罕的腿下的时候，他授权给他，你有权去为我的孩子找一个妻子带回来，是授权你出去代表我。所以在这里神把以撒不是，对不对，神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，把他的主权拿了，告诉雅各你不能再靠自己，而他也真的是没有力量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不忘记抓啊，还是抓住他，要他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。弟兄姐妹，抓住人是可以吗？不要，抓住神是可以的。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抓的对象是谁。在这里雅各不忘记抓，他抓得好，抓得对，因为他抓住神了，抓住神是对的，弟兄姐妹。但是神要他在以往世界上抓的那一些都要他放掉。神在这里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以色列。到日头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就不像健全人正常人能走路。或许他就，我想大家都看过脚不方便的人，或许他就拖着脚走，或许他也找了一根杖就这样子走，我们不晓得，你可以想象。因为在33章的地方，他们相见的场面，我们看33章第3跟第4节。雅各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年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。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这是很感人的一个场面。20多年没有见面，而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他看到雅各他的腿是瘸的，而且雅各一年七次他俯伏在地。你觉得对一个脚不方便的人，这种动作是好做吗？他要趴下去耶，然后他要爬起来，可能不像我们健康的人这样子马上跪下去，马上趴下去，马上又可以爬起来。他肯定是很费力，而且他刚刚才瘸的，他可能也不晓得去怎么样去使他的力气，怎么样去控制他的脚。不过他看到他哥哥的时候，他一年七次伏伏在地，这是他的一个心态的表达，他用动作去表达。或许他对哥哥的愧疚整个通通都出来了。很相对的，你看到以扫他是跑着过来的，他跑着过来将他抱住，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。这里蛮有趣的哈，今天我早晨不太有时间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来查一下我们的，这里有一本希伯来圣经，希伯来文在这里讲的亲嘴，它的上面的希伯来文上面有点点点点点。那拉比人是这么解释，他说其实呢以扫不是很心甘情愿的，所以这个亲嘴呢有一点文章，所以点点点点点。那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呢就是齿痕，他亲他然后咬了他脖子一下这有待查证，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个翻译是有些可以参考，蛮有趣的。毕竟雅各从以扫所夺去的祝福是很大的一个祝福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他们是和好。兄弟常常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纠纷，不要说兄弟，我指的是兄弟姐妹，我们都会有。但是就像刚刚的分享，也有神要我们做和好的使者，神要我们与人与神都和好。其实我们华人也说家和万事兴，是神是叫我们与人与神和好的，和平相见。但是呢之后雅各打发以扫先回去，他打 打发下你先走，之后呢雅各他往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从圣经的经文来看，我们猜测他可能在苏哥苏克搭棚子啊，在那里可能他待了18个月左右，夏天冬天可能他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。在事件进到34章的时候，在事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被玷污的事件。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雅各他没有马上采取行动，他静不作声。我相信他在思想，他在他的心里面，他与神，他与自己的心，他有许多在思想的事情。但是儿子们跟他不一样，特别是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，他们采取了行动，他们行诡诈，骗了他们，你要我们的妹子可以，但是我们是犹太人，不可以把我们的妹子嫁给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，如果你们要娶，你们必须要全部受割礼。但是事件还有他们全城的人，他们竟然接受了这个条件，他们是受了割礼。当他们正在疼痛的时候，两个哥哥他们把全城的人男丁全部杀了，他们欺骗了他们，行了诡诈，然后掳掠了他们所有的牲畜。我想这不是雅各的心意，因为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反应。34章的30节，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，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雅各说，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这地有了臭名，这不是雅各他要的。甚至他在49章最后雅各祝福利未跟西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跳到49章，他也借着祝福道出了西缅跟利未日后成了一个支派以后他们的光景。49的5跟7 5到7节，他说，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愤怒烈怒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之后利未支派真的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是散住到各个支派里面，而西缅也融入了犹大里面。这里讲到趁怒杀害人命，弟兄姐妹知道愤怒是会使人失去理智，愤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，我们就看到第一宗的杀人事件是该隐杀他的弟弟亚伯，他向亚伯发怒也嫉妒，就开始有杀意出来，有一个仇恨。其实这所有的都是心的问题。当他看到神喜爱亚伯的礼物的时候，当然圣经没有记很多，我们有很多的猜测，有很多的解释方法，但是神说他不看重该隐和他的礼物。或许该隐没有献上最好的，或许他的行为上有得罪神的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这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你可以去取得人的命。以扫向雅各，他也是因为愤怒就讲出了那句话， 等父亲死的时候，我就要他的命。这一切都是从愤怒出来。西缅跟利未像示剑城的人也一样，从愤怒出来一个杀意。如果你让这个愤怒在你里面翻腾翻腾，然后一直胀大的时候，会变得不可收拾。新的问题，其实呢，怒气已经是一个结果了。你为什么会生气？你为什么会发怒？慢慢慢慢追溯到前面，你才会知道那个原因。该隐跟亚伯是因为该隐自己做的不正，没有被神喜悦。以扫跟雅各因为以扫被欺骗。那么底拿这件事情是因为示剑城的人向底拿行了不义的事。所以其实暴气，这些愤怒已经是一个结果，可以带到神面前去找出我们里面的原因。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怎么对付怒气，我选了几节经文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们都很熟悉的雅各书，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然后慢慢的动怒。因为神告诉我们，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两个耳朵快快的听，一个嘴巴慢慢的说。还有诗篇也告诉我们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。当我们的心开始怀了不平的时候，像底拿的哥哥们，不平啊，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妹子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他们的心里面不平一直出来，怒气就引他们去做出了恶事。审判在乎神，主权在乎神。所以我们的心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保守我们的心。不是人能够帮你保守，是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止息纷争，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吗？神是要我们与人与神和好吗？止息纷争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心真的很重要，所有的动作，当我们把动作行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已经在那边循环很久了，才会带出动作来，你的动机变成一个行为被看见。以弗所书到新约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有时候我们免不了还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生气的事情，但是不要犯罪，也不可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当我们怒气一直让它随着随心这样子一直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在给魔鬼留地步了。不要含怒到日落。以前我都以为说，哦，天黑了，这一天要结束了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但是其实细过来思想，日落是一天的开始，是不是？马上把它结束掉，不要让我们的怒气在那边发酵，一直在那边滚滚滚滚滚，然后就开了。如果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你会有一个把这些排出去的能力。加拉太书的五章给我们几个圣灵的果子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些果子其实我们知道，像植物结果子，它不是一天明天就结出来的，它成长成长，季节到了它就开始结果子。当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，你到一个阶段很 自然的这些果子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看见。你会有自制力，当愤怒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治得了自己的心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他会让我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胜过我们的天然人，或者是说老我。新人跟旧人，刚刚哥林多书信陶露姐妹为我们读了，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要喂养他，你才能够胜过旧人，是不是？旧人是我们以往一直以来的生活行为思考方式，但是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新人必须要成长，让那个旧人慢慢的衰退死去。那怎么让新人成长？一定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，他才能够成长。一定要喂养他，不然就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但是你的旧人还是很大，你的新人一点点永远是小婴孩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哪一个赢呢？可能就是旧人赢你了，就是像西缅跟利未被他们的怒气所胜过了。经过了底拿的事件以后，神再一次的告诉雅各，你要上伯特利。或许没有这件事情，雅各还会舒服的在那里再多久一点，我们不知道。35章的第一节，我们看到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顺服了，马上叫他的家人来，告诉他们要自洁，更换衣裳，除掉我们当中的外邦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上伯特利去了。这里听起来其实有点像摩西啊，神要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神前一天告诉他们，不是前一天，之前告诉他们，叫百姓要自洁更衣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要回伯特利去了。而且神也再一次告诉他，你要叫以色列，不要再叫雅各。摔跤的那一夜已经告诉他一次，在这里神又告诉他一次，你要叫以色列，不要叫雅各。我觉得整个事情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很留意，很保守这一个脉搏一直下来。在这一条路上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12个支派，一个国要出来，神十分的留意保守，因为神有一个计划，弥赛亚要从这里出来，渐渐形成一个国家。那么到最后一章呢，36章结束在以扫的家谱。以扫我们知道也叫以东，今天我们也读了厄巴底亚书，当下以扫是跟雅各和好，但是到后来呢，其实以东以扫的后裔跟以色列是不断的相争。雅各一开始在肚子里，跟以扫在肚子里的时候，就在妈妈肚子里，以百家肚子里，两个这边争来争去了。之后生出来以后，名分的相争，长子名分的相争。之后出了埃及，以东人拒绝让以扫，以东人拒绝让以色列经过他们的地，好像有个隔阂，不愿意他们，这是兄弟耶，兄弟的后裔。那么以色列王也都不断的跟以东有征战，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、约沙法之后很多的王继续的在跟以东征战。两个兄弟之间的征战，我们今天在厄巴底亚书的10节到14节，我们看到以东人怎么对他的兄弟。他说，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 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着眼看。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妄的话。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。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。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。这是对兄弟做的事情吗？根本就是跟敌人站在同一战线上了，没有伸出援手去帮助他的兄弟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谁是我们的兄弟？谁是我们的肢体？很多人会说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肢体，没有错。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肉身的弟兄姐妹，确实都是我们的肢体。当我们家里的人遭灾的时候，你会瞪着眼看吗？你会跟你的敌人站在同一战线上吗？你会帮助他们来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吗？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，神问他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我们记得他怎么回答的吗？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的？这不是神要的答案。神极不喜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四章九节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这是该隐的回答。这个态度是神十分不喜悦。今天我要再带深一点点，当我们借着耶稣啊被接知到橄榄树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犹太人是我们的什么？是我们的长兄，不是吗？请大家跟我看到马太福音25章，31节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，当他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。在马太福音这里，耶稣所讲的对象，我们要知道他所面对的全部都是犹太人，他的门徒，他所走的地方是犹太人所在的所住的地方。他说万民都要聚集，然后他告诉我们要被分别的，然后有赏赐的。好，当这个时候呢，37节我们继续， 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里耶稣讲到我弟兄，刚刚他讲到万民，这边讲到我弟兄。谁是耶稣的弟兄？耶稣是什么人？耶稣是犹太人。当我们坐在耶稣的弟兄犹太人身上的时候，神纪念的，神喜悦的，当万民聚集的时候，神要分别谁做了这样的事情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。以前我们常常把这个经文讲说，我们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有需要，没有错，这也是一个我们肢体当中有人渴了，有人饿了，我们给他喝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我们去看他，可以很好，对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更深一点，耶稣他说坐在我弟兄身上，这是末了父在他的宝座上，当万民都聚集的时候，列族列邦都聚集的时候，神要看我们如何行在他的弟兄身上。神喜悦我们顾念我们的弟兄，神不要我们说，我岂是看顾我弟兄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还对我们的长兄不是很大的感动，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你一点，或说启发，或是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。是我们的长兄，是他们把这本陀拉保存下来，传递下来，神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要所有的人借着耶稣得救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必须顾念他们。今天报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报告的很清楚，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每一周每一个月，如果那个月是五个礼拜，我们的第一周会有为以色列的奉献。那么因为最近有一个新的意象，有一个新的启示，或许我们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个据点，因此如果你对这个新的事工有感动的话，你可以注明为以色列的当地的百姓，或者是你要为神许诺的团队在以色列的新的事工，你可以注明你要为哪一个。但是我们为以色列的百姓当地的人的需要，这些都是会持续的。看顾我们的弟兄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我们从雅各，从他抓，从他放手，从他与弟兄和好这些事情，当然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下个礼拜还会再继续。希望神真的是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要有一个人的时间，要有与神面对面的时间，放掉我们在世界上所抓的，要知道我们应该抓的是抓住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是的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雅各。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些大族长他们所走过的路，给我们一个见解，让我们可以学习，让我们就好像照着镜子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， 保守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。当我们遇到周围这些生活当中繁琐的事情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定睛仰慕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抓的，我们所需要抓的只有神你自己。主，今天我也求你再一次挑问我们爱我们弟兄的心，爱我们犹大长兄的心。在末后的日子，雅各遭难的日子或许已经近了，你保守我们，他们所受的我们也一样会受。主，更多的开启我们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的丰盛，但是这些丰盛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那是为了国度。愿你得一切的荣耀。我们为今天早晨的时间献上感谢，你继续保守我们所听见的存留在我们的心里，继续对我们里面的人说话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，阿门。